弟兄呢，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来看上帝的话语啊。我跟大家可以就是分享一下，有我们在前不久，我们家呢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个电视节目。那这个电视节目呢是美国的两位魔术师啊，他到那个英国啊，他去参加一个电视的系列的一个类似像真人秀啊。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在这个真人秀上呢选出啊一些魔术师，就是他们的魔术呢能够骗倒这两位魔术师啊。这两位美国的魔术师是非常有名的，非常有经验的啊。他坐在那里观看另外的英国的魔术师在表演的时候，他要能去发现其中的那个奥秘，就是你这个魔术到底是怎么变的啊。他如果能够猜出来的话，那这个英国的魔术师就等于说失败啊，他就出局了。可是如果没有猜出来的话啊，那这个英国的魔术师就有机会被他们邀请到美国去，在他们的大舞台上去做表演。好，那我们就看那个系列节目啊，有的人被猜出来了，有的人没有猜出来啊。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就是其实魔术我们大家都知道，它一定那背后是有一个奥秘的，但这个奥秘是一定是可以为人所知的。我们不知道大家以前知道那个以前在中国那个春晚上经常表演的那个刘谦啊，那你上 YouTube 会有很多的节目会讲说，哎，他的那个魔术其实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表演的？有人告诉你，把那个背后那个奥秘，背后的那个秘密揭示给你看啊。那我们来讲那个上帝的恩典啊，就是我们讲到说上帝的救恩，它也有一个奥秘啊。上帝的救恩的奥秘呢，在圣经里面也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呢，曾经过去啊，就在以弗所书里面啊，以弗所书这里讲到说，上帝的奥秘是过去隐藏的，但是借着神的众先知啊，尤其是到新约时代，借着使徒，就将上帝的奥秘给启示开了啊。那尤其以弗所书保罗说呢，他说我因着上帝给我的启示，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深知这个福音的奥秘。所以对于神来讲啊，他所有的救恩的奥秘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都显明给我们了啊。我们当讲到奥秘这个字的时候，已经不再有任何的神秘感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态度，就是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认认真真去读圣经，无论是新约圣经，无论是旧约圣经，我们都可以借着圣灵，好，借着教会的群体，借着弟兄姐妹一起啊，我们都可以去明白神的奥秘是什么啊。我们不需要去在那里去猜说，哇，这段圣经是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神秘的意思是我不能明白的啊，或者是说我一定要用某种标新立异的方法去挖掘这背后的隐藏的一些含义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是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太快的一下就跳到那个灵异解经或者预表解经，因为我们就说，哎呀，这个经文太难了，这个旧约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就赶紧说，哦，这个背后一定有隐藏的含义，哦，一定有预表的含义，所以我们就直接就跳过去解释这段圣经。好，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约书亚记的刚才我们读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好，这一段经文其实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想带大家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从圣经去看这段圣经隐藏着上帝的哪些奥秘是我们今天可以发现的，而不需要去我们好像发挥我们的想象说这背后有什么预表或者有什么，我们可以直接从经文里面看到上帝所要启示的真理。好，那我们一起回到这个将近三千多年前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这两段圣经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受，可能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讲是非常熟悉的圣经啊，这个出埃及过红海哦，然后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得应许之地，可能都非常非常熟悉，你们也可以说读过很多遍，有的孩子从主日学就听这个故事，哇，怎么过红海过约旦河，我们甚至还有一些戏剧去表演，这些故事对我们来讲非常熟悉。但是大家有没有去思考一些问题，我觉得说当我在最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小组在查经，然后我也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有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一定要过约旦河？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过约旦河？好，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在这个我这个地图你可以看啊，在中间的部分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字，在那个红线的下面虚线一个叫加底斯巴尼亚。记不记得这个地址在旧约圣经弥书记里面出现过，就是其实以色列人很早他们就已经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就是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啊，有一排很看不太清的一个字啊，他已经到了那个位置。但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应许啊。虽然12个探子报回来，有10个探子报恶信，但是有另外2个探子说那个地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可以上去得。好，但是他们最终在那个地方，他们决定了，他们不要上去。那以至于呢，他们就在旷野绕行了38年。好，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他一直从上面一直走到旷野，在下面绕行了很多圈之后，他居然走到上面去，走到约旦河东，绕到后面去，然后要过约旦河。这个是很奇怪的。如果按照我们说那个他们进应许之地，他们就直接从加底斯巴尼亚就可以上去了，为什么他们要走到约旦河东，一定要跑到这一侧，然后还要那么大费周折的过一趟约旦河？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呀？起码这是我的问题，我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很奇怪，为什么上帝一定要，好像是演出了一幕戏啊，一定要把以色列人拉到约旦河东，而且还拉到了耶利哥的对面，让他们要去过那个约旦河。那第二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一定要行这个神迹啊？既然到了约旦河东啊，我们大费周章，以色列人走了一大圈啊，走到了约旦河东，我们要过约旦河，为什么一定要行这个神迹呢？换句话说，我们看在约书亚记3:15，这里讲说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就是在他们选择的那个日期的时候呢，那个约旦河水是涨过两岸的。那我们无论从考古从各个方面的资料，我们会发现说，其实约旦河水它是有一个季节的，在那个季节它就是会涨过两岸。平时约旦河水可能是很窄的，搞不好只有10几米的宽度。我看过一个那个今天的一个片子，就是有人去这个地方访问了，当然今天的河流可能比以前窄一些啊，就是最窄的地方大概只有几米那么宽啊。你在不在洪水的季节，不在这个收割的季节，它的那个约旦河水是很窄很窄，可能有一点点深度，但是也不会深到你过不去啊。哎，为什么上帝要特地选定这个涨水的日子？有人说涨水的日子的时候，这个约旦河水看上去好像是很宽很宽，可能有好几公里这么宽，那甚至最深的地方可能到7米到9米这么深，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去解释。这么深的一个河水，这么宽的一个河水，为什么上帝要偏偏选这个日期？你如果早几个月或者晚几个月过约旦河，这个事情根本就对以色列人不是问题。所以我们要去思想为什么啊。而且当我们再来思想这个过约旦河的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有没有仔细去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旧约圣经在后面的圣经很少提到这件事情，更多的是提到什么？出埃及，过红海，对不对？他们常常在他们的诗歌里面去敬拜神的时候啊，过去什么让神带领我们出埃及过红海，然后在先知书里面也会一直回顾这段历史。可是唯独这个过约旦河，我们看起来哇，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在之后的旧约圣经里面几乎就没有提到？我这里就找到一节经文，这个地方看上去是好像是在讲那件事情，就在诗篇114篇3:5，这个诗人说，看见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沧海都要奔逃，约旦河也要倒流。这看上去好像是在讲那件事情。所以这些问题我们都要一起去思想，为什么神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啊？神的用意是什么？好，那我们当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是我的看见。我看见说，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呐，我们称他为真以色列人。 为什么呢？看上去他们和上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好，如果大家去读这个过约旦河的时候，他说约旦河水立起成垒。好，立起成垒这个字就跟当时在形容 红海一样，红海的水也是立起成垒。在很多的诗篇里面讲到那个红海的经历的时候，也说红海的水立起成垒，是用同样一个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以色列人他们在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跟当年的以色列人，刚出埃及的那批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有非常类似的经历的。我相信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发现这个水突然间干了，他们的感受一定是回想到说，哇，我们上一辈人他们也曾经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红海的这个底下的水也干了，所以他们的经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和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其实都是传承同一个信仰，都是从出埃及出来的这一群上帝的子民，但是我们却发现他们在信仰的表现上是截然的不同。弟兄姐妹，可能有些人知道我在说什么。上一代以色列人，那一批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表现是什么？他们动不动就抱怨神，为了水抱怨神，为了吃抱怨神，然后动不动就跟上帝发脾气，说我们不干了，我们要回埃及去。然后一批一批的人背叛神，叛乱。有的是挑战摩西的权柄，有的是挑战摩西和亚伦的权柄，有的就是公然的去拜偶像。你看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那种形形色色的表现，那如果你再看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这一批跟着约书亚往前走的这批以色列人，你有没有发现整个的第三章到第四章他所描述的是什么？他们好像完全换了一个民族，他们好像完全脱去了他们父辈的那种悖逆、那种怀疑、那种不信，他们变得非常的什么顺服。官长说，哎，你们要开始准备过河了，这条路你没走过，你们要准备跟着走。约书亚跟祭司说，你们要抬着约柜往前走，然后百姓就要跟着你们走。所有的这一切，当上帝命令说你们要看见上帝行奇事，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发现以色列人的表现，这群以色列人的表现是什么？非常的信靠，非常的顺服。还是那么多人呢，他们的属点的人数，能够打仗的人还是60几万人呢，整个的以色列的人口可能还是将近200万。那么大的一个群体，当年是那样的集体的悖逆、集体的不信、集体的怀疑，可是为什么换了一代人，他们就完全的好像变了？所以我说这一代人是真以色列人，是上帝特别拣选的真以色列人。这不在乎我们自己，乃在乎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一直要反复强调说，今天在过去的旧约历史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你看见过去在旷野上一代以色列人如此的悖逆，我上次在几个礼拜之前跟弟兄姐妹分享经文的时候也讲到说，你再过100多年或者几十年之后的以色列人在士师记里面也是非常的悖逆，可是唯独这一代过约旦河的以色列人，你看见他们是何等的顺服，何等的信靠。所以这是上帝所拣选的真以色列人。这一段圣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哥林多前书第10章1到5节还有11节啊，这是保罗在当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提到了旧约的这段历史。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他告诉你说，在旧约的那些倒闭在旷野的人，他们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他们最终因着他们的不信、他们的怀疑，他们的结局就是倒闭在旷野。好，所以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恰恰看到什么呢？这一代人 他们是蒙神拣选的，因为你看见所有上帝的作为都是为他们预备好的。这段圣经我相信弟兄姐妹也是常常读到啊、哦。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是当抬约柜的祭司脚一踩在约旦河里边的时候，这个水马上就断掉了。那然后圣经的描述说，这个水在极远的地方，就在撒拉旦旁边的亚丹城，亚丹城和他们过河的地方大概相距有30公里啊，按照现在的那个考古学的说法啊，那么远的一个距离，但是上帝却，你看到上帝的安排没有？上帝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表面上看说，哦，是我们的信靠，我们的顺服，因着祭司愿意顺服，说我的脚踩下约旦河水的时候，这个河水就突然之间干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整个都是上帝的计划，上帝所安排的。所以这一代人是神在神的计划中他已经都安排好了，就是要让他们经过约旦河，就是让他们经历约旦河的经历，去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也就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子民他们里面的信靠和顺服。好，这是彼得前书大家非常熟悉的，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在那个时代拣选了一批人去做他荣耀的见证。好，那我们如果接着再往下看的话，约旦河的经历呢，更新了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上帝要做成在他们身上。好，为什么我一开始我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那么的好像大费周章的把他们从旷野的那个角落引到约旦河东，然后再从约旦河东再过约旦河西。因为神要借着约旦河的经历去更新他们对神的认识，使他们进入属神生命应该有的常态。什么叫应该有的常态？就是说你今天你如果是属神的，你是被神拣选的，你就应该这样生活，你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今天可能，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段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们看过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有很多人都怎么解释呢？说哦，我们当我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就是得救了。好，我们在旷野的时候，我们就是过属肉体的生命，然后等过了约旦河，我们就开始过得胜的生活了。其实我告诉弟兄姐妹们，这样的说法本身可能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更觉得说，神所为我们预定的，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就是你要主动的依靠神，与神同行。我不认为说一个真正被神拣选的人，一个得救的人，他会始终过在一个悖逆、怀疑、不顺服，甚至倒闭在旷野的生活。我不认为那个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选项。因为很多人说，哎，那我就不要过得胜的生活了，我就不用过约旦河了，我就留在这边，反正我是有救恩的，我是可以得救的。我个人认为这是对圣经的一种错误的认识。上帝的心意从来没有说你可以留在约旦河的那边，你可以继续在旷野漂流，因为你继续漂流的结果就是死。这样的一个 image 或者这样的一个图画，我们应该看得非常的清楚。只有过了约旦河，听从上帝的命令，信靠顺服往前走，而且去主动的去倚靠神，与神同行的这批人，他们才是真正的上帝所拣选的人，他们才真正可以去享受上帝所给你的所有的应许。好，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约书亚这里说，看那、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行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哥加沙人、亚摩利人和耶布斯人。约书亚在这里非常明白地告诉你说，为什么上帝要让你们今天这样在约旦河里面走一遭。约旦河的这件事情在之后的旧约的历史里面也没有提到，但是对于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讲，这件事非常非常的至关的重要，因为他要让他看到说，你们的信仰 要这样活。你们跟着耶和华的约柜，跟着上帝的同在往前走的时候，你们要经历到上帝在你们中间，你们要经历到上帝为你们做事。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持续去更新和神的关系。啊，我想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最近在查考约书亚记，我们就已经发现了这一批过约旦河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很多方面，他们和过去的那一代人有很大的区别。你会发现说，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是跟着约柜往前走的，可是在旷野的那批人，他们是跟着什么走的？他们当然也是跟着约柜走的，但是他们是跟着远远的，是看见那个云、那个云柱和火柱的。然后这批人，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我们其实弟兄姐妹已经查到第五章了，对不对？我们知道说那个玛拿，冲天的玛拿就降临了，但是这批人他们是在那个地方，他们已经吃了当地的土产。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看过去过红海的时候，是以色列人是怎么样？他们被追兵追着，他们不得已，他们走到了红海边上，他们在那里等待，然后摩西伸杖的时候，红海打开了，他们过的红海。可是这一次他们过约旦河，是按照神的命令说，你们往前走，跟着抬约柜的祭司往前走。当他们正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了上帝的作。所以每一件事情发生在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们都在更新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他们完全用新的一种方式和这位永生的神来交流，他们和神之间建立了一种更新的一种关系。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好，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其实我们是在一个不断的更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好，所以我们想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清楚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我们每一天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我们今天对这个真理都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当我们再回去看旧约的以色列人的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信息。我们不是像那一代的上一代的以色列人，死在旷野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啊，他们始终生活在对神上帝作为的怀疑里面啊，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每天可以看到玛拿从天上降临啊，每一次当他们往前走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看见云柱和火柱，他们可以经常经历到上帝供应给他们从天上降下来的各种各样的食物，他们几乎是天天可以看到神迹，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他们最终还是倒闭在旷野。而后一代以色列人，我们看见完全的不一样啊！虽然他们好像他们的很多的方式跟上一代人不一样了，他们所看到的不光是神迹，更多的是他们自己愿意起来去跟随神，愿意起来去与神同行，愿意起来去献上自己的身体作为活祭，然后去过一个不效法这个世界和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生活。我想我们今天很多人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思考，这是我们主动的行为。无论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这样做啊。无论是我们 常常的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愿意花时间去读圣经，我们愿意去参加教会各种各样的聚会，我们愿意在真理上多多的被栽培，我们也多多的在侍奉上能够参与，我们都是主动的去信靠顺服，我们主动的去摆上自己，然后我们主动去跟随神。这是我们今天这一群蒙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应该如此的生活，这是我们应该本该有的生活的常态。所以我在今天在这里就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也是鼓励我们所有中间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今天你说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蒙神拣选了，那你只有一种生活形态，你没有别的选择啊，你不可能说哦，好像我今天只要满足我可以上天堂了，我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我可以按照我喜悦的方式去过，你今天没有这个选择，完全没有这个选项。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所分享的，在那个时代只有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是真以色列人，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是真正合乎上帝心意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所表现出的信靠和顺服，他们表现出的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种 生命的状态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你还要像前一代的以色列人那样活在旷野，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倒闭。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啊！但我也鼓励我们所有的，我们已经有这样的立志，说我们要来跟随神，我们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要在很多的方面我们更加的主动的去靠近神，主动的去信靠神，主动的去经历到他的作为。我也鼓励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走在这条正确的路上，我们要靠着神，靠着神加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要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好，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借着旧约圣经让我们看见在历史中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活出他们的信仰的。就很多时候我们或许觉得旧约的人他们并不那么了解神的心意，我们甚至觉得说旧约的人他们在真理上的认识好像有所欠缺，好像只有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人我们才比较了解真理，我们才知道那个旧全备的旧恩。但是主，我们从旧约的这个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旷野里面漂流的四十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始终活在他们的悖逆不信，以至于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倒闭。而下一代以色列人真是看见你的恩典如何的扶持他们，以至于他们在恩典中间他们信靠顺服，他们在恩典中间他们愿意决心来跟随你，以至于这个变成了他们一种信仰生活的一种常态。以至于我们看见约书亚记，当这群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去攻打以色列的全地，那些应许之地的所有的那些城池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里面对你的信靠和顺服，虽然也看见他们在信仰上也有高高低低，但是始终他们对你的顺服，对你的信靠，我们一直在后面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反复的看见。主，所以今天借着这段经文，你提醒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的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我们既然是被你拣选，我们既然是进入这个你丰盛的恩典中， 我们真的要起来，我们要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你，我们要主动的来亲近你，主动的来信靠你，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处境中，我们来经历你的作为，经历你的同在，我们也真实的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间不断的更新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可以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也让你自己那个荣耀的计划、荣耀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全。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